我们今天晚上要从第四章开始。
我们今晚要从第四章开始。
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约翰为主所做的见证。
在第三章我们看到约翰为主所做的见证，
而主自己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他也借着受浸来显明他的自己。
主自己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也都藉着他的受浸来显明他自己。
我们一再的提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显明的主是指出他是天国的王。
我们一再指出，在马太福音所显明的主是指出他是天国的王，
是神的儿子来做天国的王，
是神的儿子来做天国的王。
那虽然这个时候天国还没有显现，
虽然这个时候天国还没有显现，
约翰的信息也只是天国近了，
约翰的信息也都只是说天国近了，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这一个信息是说出了神那个旨意要如何的成全，
这个信息是指出神的旨意要如何来去成全。
那么我们留意一件事情，
我们留意一件事，
那当主受浸了以后，
当主受浸之后，
第四章就用着这两个字来把第三章和第四章接起来的。
第四章就用了两个字来去将第三章和第四章来去，
这两个字就是当时，
这两个字在当时。
那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这个当时就是主耶稣从约旦河受浸以后马上就发生底下的那一件事，
好像这个当时就是当主耶稣约旦河受浸之后马上就发生那件事。
那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
事实上也都是这样
那正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一件事情里面所隐藏的一个事实。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都看到这件事里面所隐藏的事实。
第三章我们的主他是显明他是天国的王。
第三章我们的主显明他是天国的王。
那么天国的王一显出来，
咁天国嘅王一显出嚟，
那第四章的那个当时就很有意思了。
咁第四章嘅当时就好有意思了。
那这个当时是指什么时候呢？
咁呢个当时系指咩时候呢？
那就是指我们的主受浸了，这一个时候。
就系指我哋嘅主受浸咗嗰个时候。
那么我们的主受浸是在那里用一个实际的行动来显明他的所赐。
我们的主受浸就在那里用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去显明他的所事，
一面是显出他是国度的王，
一面是显出他是国度的王，
同时神也给他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
同时神也都给他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
那是神的儿子来做国度的王，
就是神的儿子来去做国度的王。
这一个身份一显出来的时候，
这个身份一显出来之后，
那的确是震动了阴间的权势，
的确是震动了阴间的权势。
那么所以就这个当时从表面来看，就是主受浸了以后，
所以说当时就是表面来看就是主受浸了之后，
如果你看到里面去的时候，
如果看进去的话，
你就看到也就是那个阴间的权势给震动的时候，
也都是说阴间的权势被震动的时候，
因为现在从天上来了一位人，
因为现在从天上来了一位人，
人子，
人子，
那他显明他是天国的王，
他显明他是天国的王，
他要在地上来建立神的权柄，
他要在地上建立神的权柄。
那也就是说，那撒旦的权势已经到了幕后的一段日子了，
也都是说撒旦的权势也都到了幕后的日子。
那所以这个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这个当时是非常有意义。
那么神显明我们的主的身份，
咁神显明我们的主的身份，
但是他的实际是怎么样呢？
但是他的实际是怎么样呢？
那身份是出来了，
身份是出来的。
那实际是如何呢？
实际是如何呢？
那我们记得亚当被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
我们知道亚当被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
那当亚当被放在地上的时候，
当亚当被放在地上的时候，
那神在他身上就有一个目的，来借着他来显明神的自己。
神在他的身上就有一个目的，就是借着他来显明神自己的目的。
那结果呢？
结果
亚当失败了。
亚当失败了。
那现在这一位天国的王来，
现在这位天国的王来了，
会不会又像亚当当时的那种光景呢？
会不会又是好像亚当当时的光景？
身份是有了，
身份是有了，
那个托付也有了，
托付也都有了，
但是实际能不能承担得来呢？
但实际能不能够承担得来，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神既然是亲自把我们的主显出来，
神竟然亲自将我们的主显明，
然后就说把这一位做天国的王的人子显出来，
或者是说将这位做天国的王的人子显明出来，
神也领他更进一步在实际的里面来印证这一个就是天国的王。
神也都在实际里面来领他来引证这位就是天国的王。
那所以这个当时就是在这个那么微妙的时刻，
所以这个当时就是在这么微妙的时刻，
那在这个时刻的里头，
在这个时刻的里头，
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
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
圣灵就把我们的主引到旷野，
圣灵就将我们的主引到旷野
去受魔鬼的试探，
就受魔鬼的试探。
那这里有两个事实我们要注意，
这里有两个事实我们要
注意，第一个是圣灵把主引到旷野，
第一圣灵将主引到旷野。
那引到旷野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引到旷野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受魔鬼的试探，
是受魔鬼的试探。
那这是一件我们平常不太了解的事，
这件是我们平常不太了解的事。
什么神会把人领到试探里？
为什么神会将人领到试探里？
但这里是明明是这样说，
但是这个明明是这样，
圣灵引主耶稣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
圣灵引主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而我们常常提起主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提起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而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不要领我进入试探，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那这个不要叫我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这个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我们也就看到那个主动权是在神，
我们看到个主动权在神，
是神要把人领进试探里，
是神要将人领进试探。
那我们是觉得神并不试探人，
我们觉得神并不试探人，
那怎么他要领人进入试探呢？
为什么他要领人进入试探？
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那神领神不试探人，
神是不试探人，
但是神会领人去接受试探，
但是神会领人去接受试探。
那神领人去接受试探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领人去接受试探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乃是叫人在那里去彰显神的全能，
目的是在那里叫人去彰显神的权能，
或者说让人去经历神的能力，
或者是说让人去经历神的能力。
那当然神不是说把每一个人都领到试探里，
当然神是将每一个人都领入试探，
神知道我们能不能承担试探，
神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承担试探，
我们不能承担他也不会领我们去，
我们能够承担神也都不会领我们，
神知道我们能承担得起他会领我们去，
神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得起他会领我们去，
要在试探的里面达成两个目的，
要在试探里面达成两个目的，
积极的那一方面是造就我们，
积极的方面是要造就我们，
消极的那一方面去羞辱仇敌，
消极的方面是去羞辱仇
敌。那当我们能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会更深把悟到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我们会更深的去了解主教我们去祷告不要引我们去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叫我们脱离那恶者。
那个完整的意思是什么了？
那个完整的意思是什么？
那主教导门徒，
主教导门徒，
你不要信任自己，
你不要信任自己。
所以你向神祷告说，
所以当你向神祷告啊，
神啊，不要领我们进入试探。
神啊，不要领我们进入试探。
我们怕我们承担不起，
我们怕我们承担不起。
但是神啊，如果你看我们真要进入试探来经历你的话，
但是神啊，如果你要我们真的要去进入试探来去经历你的话，
那你必须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那你就必须要跟我们脱离那恶者。
那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呢，
我们了解这件事的时候呢，
那主在这里给圣灵引去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那这个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
咁喺呢一度，主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撒旦嘅试探，我哋就冇咩疑惑啦。
那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
呢度系一方面，我哋要睇到。
这也是主接受试探，那个主动是在神的手里。
呢一次主接受试探，个主动喺神嘅手里。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的。
另一方面，我哋要注意，
就是神的灵把我们的主领到旷野去。
就是神的灵不将我们的主领到旷野去，
撒旦也会找上门来的，
撒旦也都会找上门来。
而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三章接下第四章的那个当时的是 这一个词所给我们留意到的。
这一道就是第三章至第四章当时那个词给我们所留意到。
那神既然把这一位天国的王显出来，
神竟然将这位天国的王显出来，
那撒旦的权势就受了震动。
咁撒旦的权势就受了震动，
撒旦他就要发动他的抵挡来对付这一个天国的王。
撒旦就来去发动他的抵挡来对付这个天国的王。
那当然他那个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天国在地上显现的这一个事情整个的拆毁。
当然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将天国显现在这个地上的目的结果来去拆毁。
那所以他就像在当年伊甸园的那一个故事一样，他来到主那里，
所以他也都是好像当年在伊甸园的故事一样来到主那里。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这一件事情主动是在神的手里，
因为在这件事情主动在神的手里，
我要借着试探来显明主做国度的王的那一个实际，
要借着试探来去显明主是肯做国度的王的实际，
也可以说来印证主做国度的王的那个资格，
也都是说印证主做国度王的资格。
那所以我们的主就到了旷野，
所以我们的主就到了旷野。
那他在那里就禁食四十天，
在那里他就禁食四十天，
四十昼夜他主在那里禁食，
四十昼夜主在那里禁食。
我们知道主了解这一个时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
我们知道主了解这个时刻是很严肃的时刻，
一面他要维持他的所事，
一面他要维持他的所事，
不叫那个天国的王这个实际在试探的里面给摧毁，
不要这个天国的王这个实际在试探当中被摧毁。
另一方面他也是真知道那他前面要开展的那个天国的工作需要很迫切的来等候神，
另一方面他也都知道在前面要开展个天国的工作是要很迫切的等候神。
那所以他到了旷野的时候四十昼夜在那里禁食祷告，
所以到了旷野之后四十昼夜在那里禁食祷告。
那四十昼夜过了，
那四十昼夜过了
他就感觉饿了，
他就感觉饿了，感觉饿了。
那在他饿了的时候，
在饿的时候，
那撒旦就找到机会了，
撒旦就找到机会。
那我们实在能了解，
我们实在能够了解，
那四十昼夜主在进食的时候撒旦已经在旁边，
四十昼夜主在那里禁食的时候撒旦也都在旁边，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主是专一的在那里仰望神，
但是那个时候主是专一地仰望神，
他找不到那个破口来给主搞扰，
他找不到一个破口来去搞扰，
所以他一直在那里等，
所以他一直在那里等，
主禁食四十昼夜，他就等了四十昼夜，
主禁食四十昼夜，他就等了四十昼夜。
那等好不容易四十昼夜过去，
好不容易四十昼夜过去，
那主感觉饿了，
咁主感觉饿了，
那他的禁食也结束了，
他的禁食也都结束。
那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撒旦来了，
撒旦来了，
接连就给主有三次的试探，
接连就给主有三次的试探。
那么我们把这三次的试探都把它先聚拢起来，来看它的那一个试探的要点。
我们将这个三次的试探来看它的要点。
三次的试探的里头，
三次试探的里头
都贯穿着一个这样的心思，撒旦的心思
都贯穿着一个撒旦的心思。
那个心思就是要叫主去怀疑他的身份，
就是叫主去怀疑他的身份。
那丢什么？就是撒旦在人身上做工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个方法。
等一下，这个就是撒旦做工的时候常常所使用的方法，
而他不能改变神在我们身上所已经做的工，
他不能够改变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的工，
如同他不能改变我们的主是神儿子的这个事实，
如同他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主是神儿子的事实。
而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蒙了恩典，也成了神的儿子，
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蒙了恩典，也就成了神的儿子。
那撒旦也不能来改变这个事实，
撒旦也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但是他会做一件事。
但他会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他叫你怀疑，
他叫你怀疑，
真的是神的儿子吗？
真的是神的儿子吗？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方法。
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灵里面高昂的时候，
我们灵里面高昂的时候，
那这个方法是不发生果效的，
这个方法是不发生果效。
那但是等到我们灵里面有一点灰暗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灵里面有一些灰暗的时候，
那这个方法就发生果效，
这个方法就会发生果效。
那你就会在那里想，
你就会在那里想，
他这个念头一送过来，
他这个念头
你就跟着他那个念头去想了，
你就会跟着那个念头去想，
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吗？
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吗？
我真的是得救的了吗？
我真的是得救了吗？
神是真的是收纳了我了吗？
神真的是收纳了
我。如果神真的是这样的收纳了我，
如果神真的这么收纳了
我，那为什么我现在的遭遇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呢？
为什么我现在的遭遇是这样的光景呢？
为什么我现在属灵的光景好像是一个非常在一个非常沉闷的那个情形的底下呢？
为什么我现在属灵的光景是在一个这么沉闷的光
景？那很多很多的那个心思就跑出来了，
很多很多的心思都跑出来。
哎呀，为什么我祷告主不听呢？
为什么我祷告主不听？
那为什么我在那里仰望主，主好像离我很远呢？
为什么在那里仰望主，主好像离我很远？
那这许许多多的心思都跟着撒旦的那个念头就发出来了，
这些很多的心思都跟着撒旦的念头出来了。
那当我们要是照着他这个念头来继续都在那里发展的时候，
当我们接着这个念头继续会发展的时候，
当然虽然我们落到这样的灰暗的情形，
当然虽然我们落到这么灰暗的情形，
也不能改变我们在神面前蒙已经蒙恩了那个事实，
也都不能够改变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蒙恩的事实。
但是对我们该有的那一个属灵的功用啊，那就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折扣了。
但是对我们该有属灵的功用就发生了很大的折扣，
而甚至我们是退后，
甚至我们会退后，
甚至我们会 离开主，
甚至我们会离开主，
就做了一个羞辱主名的见证，
做了一个羞辱主名的见证。
那因此我们留意到，那撒旦所做的一切的那个试探，他首先总是叫我们去怀疑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
所以我们会留意到撒旦首先的试探是要我们怀疑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
就像他来对主说，
就好像对主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难道我们的主不是神的儿子吗？
难道我们的主不是神的儿子吗？
主是神的儿子，
主是神的儿子，
父神亲自在那里给他一个见证，
父神亲自在那里给他一个见证，
圣灵上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来给人有眼见的那个印证，
圣灵和佛鸽子这样降在他的身上，使人有个眼见的见证。
这个事情还能抹得掉的吗？
这个事情能够抹绝抹吗？
抹不掉的，
是擦不去的，
但是撒旦还是要来，
但是撒旦仍
然来。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话他说了两次，
这个话讲了两次，
在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的里面他都用这一句话来开头，
在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他都用一句话来开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那好像叫主去考虑一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
好像叫主去考虑一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会给这一个环境来困扰？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会被这些环境去困扰？
哦，这是环境不能困扰你的，
这些环境是不能够困扰你的。
那他就继续就送一些意见来了，
他继续就送一些意见来，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显出你的能力来啊，
你可以显出你的能力，
你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啊，
你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啊，
那这样你就可以有粮食了，
你就可以有
你立刻就解决问题了，
立刻就会解决。
虽然这里是旷野，
虽然这里是旷野，
但是石头可以变成饼啊，
但是石头可以变成
饼，你的就难处就过去了，
你的难处就过去，
这是好主意啊，
这是好主意。
那弟兄姊妹们，
撒
旦送的那些念头来，
撒旦送的那些念头
总是在人的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给你一个意见，
总是在人有需要的时候就给你一些意见，
那么这个意见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那这个意见是可以解决问题。
那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注意要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的眼睛是要注意要解决问题的，
那我们就上当了，
我们就上当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
但是我们不能够，
我们的天然太喜欢注意解决问题，
我哋嘅天然太喜欢系解决问题，
而却没有注意神的目的，
佢系冇注意咗神嘅目的。
那撒旦试探主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来。
撒旦试探主嘅时候，佢亦都系咁样。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又系神嘅，
你可以叫这石头变成饼，
你可以叫啲石头变成饼。
那第二个试探呢？
第二个试探呢？
你看你现在在旷野里面做直播。
你看你现在抗疫那里这么直播，
你不是要做大事吗？
你不是要做大事吗？
你不是要地上建立天国吗？
你不是要地上建立天国吗？
那你必须要叫人注意你啊，
那你必须要叫人注意你
啊，当人都注意你是一个超人的时候，
当人都注意你是一个超人，
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的时候，
你是一个大有能
力，你是一个能行神奇事的人的时候，
你是一个能够行神奇事，
那众人都来跟随你了，
众人都来跟
随你，那这样你才能把神要做的那个工作来做好啊，
那你就能够将神要你做的工作来做好。
那所以他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又是仍然是在那一个基础上，
所以第二个试探仍然是在那个基础上，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到那个殿顶上，从殿顶上跳下来，
你可以到那个殿顶上，从殿顶上跳下来，
你跳下去摔不死的，
你跳下去跌不死的、
啊、因为 神自己有应许，
因为神自己有应许，
他要差遣使者拖着你的脚，
他要差遣使者来托住你的脚，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那当你做了这样的一件事，
当你撞到这样的事，
人都看见一个骑士在哪里啊，
人都看到一个骑士
啊，人就会来跟随你，
人就会跟随你了。
说这的确也是好主意，
的确是好主意，
但是弟兄姊妹们，
但是弟兄姊妹们，
他第二次所提出的那一个意见呢、啊，
他第二次所提出的意见，
除了加强叫主去怀疑主的身份以外，
除了加强叫主怀疑主的身份之外，
他所出的那一个主意，
他所出的主意
就不像头一个主意，
就不像头一个主意，
头一个主意，
头一个主意，
人还可以说，
人还可以说，
这是人的意见，
这是人的意见，
石头变成饼这是人的意见，
石头变成饼是人的意见，
神在圣经里头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所以我不要听，
所以我就不听。
那现在你看他第二次来 进行试探的时候，
你将来看第二次的进行试探，
他加强了那一个试探的那一个分量，
他加强了试探的分量，
他把圣经上的话都抓出来了，
他将圣经上的话都拿出来了，
神这样说了，
神怎么讲啊，
说你可以这样做，
神说你可以这样做，
那你这样做，
那你这样做，
你看有两个结果在哪里，
有两个结果在那里，
一个结果众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超人，
第二个结果众人都会知道你是一个超人，
第二你又去经历了神的话，
第二你又经历了神的话，
那这是何等美的一个事实，
这个是何等美的事呢，
好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答应，
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答应，
那我们把这两个归纳起来的时候，你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
我们将这两个归纳起来就看到一件事情，
撒旦不仅是叫主去怀疑他的身份，
撒旦不单只叫主怀疑他的身份，
并且一直要借着怀疑他的那他的身份而离开他有的他的身份，
并且要借着他怀疑他的身份来离开他的身份。
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样的一点，
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一点，
撒旦提的那个意见都是好的意见，
撒旦所提的意见都是好的意见，
但是你一听接受他的意见的时候，
但当你接受他的意见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个跟随撒旦的人，
你就成为一个跟随撒旦的人，
你就离开了神儿子的地位，
你就离开了神儿子的地位，
那就是这一点是非常严肃的，
这一点是很严肃，
从怀疑到把人抓离神儿子的地位，
从怀疑到将人捉离开神儿子的地位，
那么对主他是这样做，
对主是这样做，
对我们也是如此，
对我们他也都是这样，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我们的主没有听他的话，
我们的主没有听他的话，
那么所以我们就来注意第二个试探的那个要点了，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第二个试探的要点，
那第二个试探的要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试探的要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撒旦来试探人的时候，
在撒旦来试探人的时候，
他也知道，
他也都知道，
如果你不是有实在的那个属灵的操练的话，
如果你不是有实在属灵的操练的话，
他也不要来试探你，
他也都不要来试探你，
因为你已经是他手里头可以摆弄的那些人物，
因为你已经是他手里头能够摆弄的人物，
那就是因为你不站在他那一边，
就因为你不站在他那边，
他就来给你试探，
他就来给你试探，
要把你抓到他那一边，
要将你来去捉他去那边，
那怎么能把你抓到他那一边，
怎样来去能够将你
抓，如果光说人的话，
如果光是讲人的话，
他也懂得，
他也都晓得，
你们这些有属灵学习的人，
你们这些有属灵学习的人
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那么最能造成一个圈套的，
咁最能够造成一个圈套呢，
那就是把神的话拿出来，
就是将神的话来去拎出来，
把它稍微改变一下，
将它稍微改变一点，
或者是把藏头露尾的来使用一下，
或者是藏头露尾来去使用一下，
或者说折头折尾的把中间的断章取义的也来使用它一下，
或者是折头折尾断章取义咁使用一下，
那当神的话你不拿出来的时候，
当神的话拿出来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一不够警醒，
一不够警醒，
神的话摆在那，
神的话摆在那，
神的话是这样说，
神的话这样说，
那我们必须要听从神的话，
那我们必须听从神的话，
那你就去听从了，
那我们就去听从了，
哪里晓得，
怎么晓得？
那个不是神的话，
那个不是神的话，
那个是已经改变了的神的话，
那个已经改变了神的话，
是撒旦已经把他的目的放在里面的那些好像是神的话，
是撒旦已经将他的目的放在入面的好像是神的话，
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那我们看他第二次来试探主的时候，他的确有用了神的话，
我们看他第二次试探主的时候的确也用了主的话，
他引的那一段话是从诗篇上出来的，
他引那一段从诗篇上出来的，
的确是诗篇上的话，
的确是诗篇上的话，
一点都没有讲，
一点都没有讲，
但是他把前面的话不讲了，
但他将前面的话不讲了，
把后面的话也不讲了，
将后面的话，
他就是把当中的那两句话弄出来了，
只是将当中的两句话讲出来。
啊，当我们读那个诗篇的那一整篇话的时候，
当我们读诗篇那整篇话的时候，
那我们晓得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晓得这句话怎么讲的呢？
诗篇九十一篇里面，
诗篇九十一篇里面，
那就是这一篇的话了，
就是这篇的话。
我们去看看也好，
我们看一看也都好，
我们也了解撒旦如何来愚弄人呢。
我们也都会了解撒旦怎样来愚弄人。
九十一篇我们看第他这个话是从十一节和十二节出来的，
他这句话是从十一节十二节出来的
啊。但是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至少要从第九节开始来看。
但是当你读一句话的时候，你必须最少是从第九节开始。
那我们就姑且先从第九节来看看。
我们就姑且先从第九节看看。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踩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遣他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我们就读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读到这里读得很清楚了。
主在这里要拯救的那一个人，
主在这里要拯救的人，
主在那里差遣使者来保护的那一个人，
主在这里差遣使者要保护的人，
乃是一个专心跟随主的人，
乃是一个专心跟随主的人，
是一个满心敬畏神的人，
是在这里满心敬畏神的人，
是完全的以神为他的安息、喜乐和居所的人，
是在这里完全以神为他的安息、喜乐、居所的人。
而神是他追求的目标，
神是他追求的目标，
神是他敬拜和敬畏的对象，
神是他敬拜和敬畏的对象。
那这样的人，神不能让他受没有目的的伤害。
这样的人，神能够让他受到没有目的的伤害。
那撒旦就把当中的两句话弄出来，
撒旦就将当中的两句话弄出来，
就告诉主说，
就告诉主话，
你跳下去嘛，
你跳下去，
跳下去解决问题，
跳下去就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主真要听从他的话，
那主如果真的要听从他的话，
主就失去了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的那个实际了，
主就失去了做一个敬畏神的实际。
那神的使者也不会伸出手来扶持，
咁神的使者亦都唔会伸出手嚟去扶持。
那当然，按照最坏的那个结果来说，
当然按照最坏的结果嚟讲，
摔下去就摔死了，
摔落去就摔死啦。
那天国就不要，
咁天
再说了，
冇啦，唔使再讲啦。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呢个系唔可以发生嘅。
就算你跳下去没死，
你跳落去唔死，
那又怎么样呢？
咁又点呢？
也许有很多人来跟随，
或许有好多人会嚟跟随。
但是主已经输了，
但是主已经输了，
因为他是跟随撒旦来决定他的动作，
因为他是跟随撒旦来去决定他的动作。
弟兄姊妹，你看到隐藏在撒旦的试探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阴险的动作，
弟兄姊妹，你看到隐藏在撒旦里面有一个很阴险的动作，
他就是改变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引人去接受试探，
他就是改变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去引人去接受试探。
到了这个幕后的日子，
到了这个幕后的日子，
其实主老早就已经说了，
其实主老早就讲了
这样的一个世代，
这个这样的世代，
除了约拿的神迹啊，再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
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都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
主已经说得很清楚，
主已经讲得很清楚，
虽然主在当时主自己也行神迹，
虽然当时主自己也都显神迹，
使徒们也曾经行过神迹，
使徒们也都曾经显神迹，
但是主是很清楚的说，
但主很清楚的
说，这一个世代 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一个给他们看。
这个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一个能够给你看。
那就是看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就算看了也都没有。
如果拿当时，我们以后要读到这一段话的，
我们以后要读到这段话，
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会很清楚，
许多看见神迹的人不跟随主就不跟随主，
很多看到神迹的人不跟随主就不跟随主，
要抵挡主就继续的抵挡主，
要抵挡主就继续的抵挡主。
最有意思的就是犹大，
最有意思的就是犹大。
我是想主所行的神迹他没有一个没看到，
我想主所行的神迹他没一个是不看见过的，
每一个主所行的神迹他都看到，
每一个主所行的神迹他都看到。
如果是那些神迹是给人有享用的话，他都享用到的，
如果那些神迹会给人有享用，他都已经享用到。
但是他要卖主就卖主，
但他要卖主就要卖主，
神迹并没有改变犹大，
神迹并没有改变犹大，
也就像神迹并没有改变当时许许多多的人，
也都是说神迹没改变当时好好多多的人。
跟随主只有在信心抓住神的话来行走，
跟随主只有用信心来去捉住神的话来行走，
不是根据神迹来决定，
不是根据神迹来决定。
但是到了这个末了的那个那些年日，
但是到了这个末后的年日，
那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称为神儿女的人，就是拼命去追求神迹，
偏偏就有这么多称为神儿女的人然后追求神迹。
东方的也许说迷信惯了，那追求神迹哎呦还勉强说得过去，
东方的迷信惯了如果是说追求神迹就勉强可以说觉得好。
但现在连西方的也都是一个样子，
但现在连西方也都是这个样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巴不得，
我们巴不得
主在我们里面做一个非常非常叫我们明亮的事，
主在我们里面叫我们 做一个非常非常叫我们明亮的事，
叫我们所注意的仍然是主的自己，
叫我们所注意的仍然是我们的
自己，而不是神迹奇事，
而不是神的
神迹奇事。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这个是撒旦在试探的时候他常用的第二个方式，
这个是撒旦在试探里面常用的第二个方式，
也是构成试探的第二个要点，
也都是构成试探的第二个要点。
那么第三个试探的要点呢？
第三个试探的要点呢？
那根本就要改变神的道路，
根本就要改变神的道路。
这个是他更严厉的，
这个就是更严厉的，
比头两个试探是更重的，
比头两个试探
是更重的。这里面也是给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是越来 越厉害的，
这里是叫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是越来越厉害的，
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
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
而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了，
在这里我们也都看到，
虽然我们提到这三个要点了，
虽然我们提到这三个要点
是贯穿在这三个试探里，
还贯穿在这三个试探里。
但是如果把这三个试探独立的来注意的话呢？
但如果将这三个试探独立来注意，
你再看到这每一个试探就表达一个要点。
我哋会睇到每一个试探系表达一个要点。
但是并不是说那一个要点在一个试探里，不，乃是在所有的试探里头都贯穿这几个要点。
并唔系话一个要点系一个试探，而系所有嘅试探都贯穿咗个要点。
根本的跟那个目的就是说他要破坏神的计划，
根本的目的就是说要破坏神的计划。
那现在要改变身要怀疑身份不生效，
现在要怀疑身份不生效，
改变神的话来骗人也不生效，
改变神的话来骗人也都不生效。
那现在他是进一步，
现在进一步
改变神的道路，
改变神的道路。
那他怎么做呢？
那么怎么
他一下就把天下万国的那一个荣华都摆在主的眼前，
他一下就将天下万有万国荣华摆在主的面前。
那他就对主说，
他就对主说，
你若俯伏敬拜我，
你若俯伏敬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我就将这一切都给你。
那路加福音那里就说再加上一句话，
路加福音那里还加上，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的。
那是那标准，你注意撒旦说这样的一句话，
人之无注意撒旦讲这么一句话，
那他是摸着神的那个计划来 设计这个试探的。
他是摸着神的计划来去行这个试探。
他知道这一位是天国的王，
他知道这位是天国的王，
他知道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把地从他的手里收回，
他知道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将地从他的手里收回。
那么他就来了，
那么就来了，
他好像在那里对主说，
他好像在那里对主说，
你拿到地上来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地收回啊，
你来这个地上目的就是要将这个地收回来
啊那你收回这个地的目的，
咁你收翻呢个地嘅目的？
对不起，你收回这个地的那个方法。
咁你收翻呢个地嘅方法，
乃是要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啊。
那要选择十字架嘅道路啊。
最末了的时候，你还要被挂在木头上啊。
最末了嘅时候，你亦都会系被挂喺石头。
那这个路不好走啊。
呢条路系唔好走嘅。
啊，这个路的经历也是太艰苦啊。
呢条路嘅经历亦都系太艰苦。
而尤其是像你这一位神的儿子。
尤其是系像你咁呢位神嘅儿子，
而又称为赐生命的主，
亦都系又话称为赐生命嘅主。
你怎么能死呢？
你点样可以死？
你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你系圣洁冇瑕疵的。
你背负上人的罪的时候，你就给玷污了。
你背负咗人嘅罪嘅时候，你就会被玷污。
那这许许多多对你来讲都是太艰苦了。
呢许多多对你嚟讲真系太
也很不公平啊，
亦都好唔公平啊。
那现在我告诉你，
而家我告诉你，
有一个方法，简单的。
有一个方法好简单，
你要收回这一些，
你要收回来的一切，
我也不把它抓在手上，
我也都不会将它抓，
但我可以给你做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我可以给你有一个交换的条
件，你只要履行那个条件，那我就把这些都还你，
你只要你行那个条件，我就将所有一切都还给你，
那个条件并不难做，
那个条件并不难做，
你只要俯伏敬拜我一下，我都给你，
你只要苦苦敬拜我一下，我就都通都给你。
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如果我们只是注意那一个目的，
如果我们只是注意那个目的，
而不注意神的旨意的话，
也不注意整个旨意的话，
也不了解，也不注意那个神的方法的话，
也都不注意整个方法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了，
那我们就会说，
哦，这个方法好啊。
这个方法好啊，
解决问题又彻底又干脆，
解决问题又彻底又干脆，
那好吧，我就给你拜一下，那有什么了不起，
好不好，我就给你拜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话不是这样说，
话不是这样说，
拜那一下是小事，
拜那一下是小事，
但是拜那一下所表明的那个属灵的实际是非常非常的大事，
但拜那一下所表明属灵的实际是很大很大，
因为这一拜，
因为这一拜
就是承认撒旦是可敬拜的，
就是承认撒旦是可以敬拜的，
而这一拜，
一拜
也就是承认撒旦在宇宙中的传递，
也都承认了撒旦在宇宙中的
传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向撒旦下拜，
神的儿子向撒旦来下拜，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一个原则是很厉害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很厉害的原则，
那一个实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实际，
那个实际是非常严肃的实际，
不能因为容易达到目的，
不能因为容易达到目的，
那把神的旨意都扔掉，
就将神的旨意都拎走，
把神的那一个计划都改掉，
将神的计划都改掉，
神计划借着十字架来收回地，
神的计划是只要十章节接着十字架来收回的地，
这个是不能更改的事实，
这件是不能够更改的事情，
也是最有效的事实，
也都是最有效的事实，
那神如果认为只有这一个事实才能解决问题，
神如果认为只有这个事实才能够解决问题，
那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别的路可以走，
根本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那现在有一个方便的路在哪里，
现在有一个方便的路，
现在有一个容易的路在哪里，
现在有一个容易的路在那里，
但是路是容易，
但路是容易，
但却不是神的道路，
却不是神的道路。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撒旦的试探，常常叫我们去改变神的道路。
撒旦的试探常常是叫我们改变神的道路。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非常严肃。
那这个是撒旦，这个是试探里面的三个要点。
这个是试探里面的三个要点，
试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那一个内容来出现，
是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内容来出现，
各种各样的现象来出现，
各种各样的现象来出现，
但是里面总是脱不了这三个要点，或者说这三个原则，
但里面总不能够脱离开这三个要点或者原则。
总的一句话，
总的一句话
就是叫我们离开我们与神的那个正常的关系，
就是叫我们离开我们与神正常的关系。
那我们一离开与神那个正常的关系，
当我们离开我们与神正常的关系，
那神就失去了一个人，
神就失去了一个人，
撒旦就得着一个人，
撒旦就得着了一个人，
神的工作在地上就增加了阻挡，
神的工作在地上就增加了阻挡，
撒旦就多得一个题目向神控告，
撒旦就多了一个题目来向神来控告。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他在受试探的这一个历史的里头，
他在受试探这个历史的里头，
他显明了他是谁，
他显明了他是神，
他实在是国度的王，
他实在是国度的王。
亚当在试探里面下去，
亚当在试探里面落下去，
这一位称为国度的王的主耶稣，
耶和称为国度的王的主耶稣，
在试探的面前确实是站住，
在试探的面前确实是站住，
羞辱了仇敌，
羞辱了仇敌，
经历了那个试验，
经历了个试验，
显明他实在是配做国度的王，
显明他实在是配做国度的王，
他完全有做国度的王的资格，
他完全有做国度王的资格，
因为他在撒旦的面前没有倒下去，
因为在撒旦的面前没倒下去，
只是叫撒旦蒙羞退后，
只是叫撒旦蒙羞退后。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那么我们看到撒旦这个试探的那个那些原则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所试探的原则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必须也要用一些的时间来看胜过试探的那个要点，
我们必须也都要这些时间来看胜过试探那些要点，
或者说是胜过试探的那个要诀，
或者说胜过试探那些要诀。
那么我们要从主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个要诀，
在主的身上我们看见那些要诀。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站稳在神的话中，
站稳在神的话当中。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怎么样来应付这一个撒旦的试探呢？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怎样应付撒旦的试探呢？
他没有跟他讲道理，
他没有跟他讲道理，
他没有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撒旦，
他没有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撒旦。
那他当然可以有能力来对付撒旦，
他当然有能力来对付撒
旦，但是他没有用他的能力来对付撒旦，
但是他没有用他的能力来对付撒旦，
他是完完全全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来去接受撒旦的挑战，
他完完全全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接受撒旦的挑战，
而在撒旦的挑战的里面，他就是以一个人的事实来去迎战，
而在撒旦的挑战里面，他也都是以人的事实来去迎战。
那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主当时所显出得胜的要诀，也是我们所能使用的要诀。
我们的主当时所显出得胜的要诀，也都是我们能够使用的要诀。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三次主就是用神的话来对付他，
神经妹妹注意，三次神都是用神的话，主都是用神的话来去，
他站稳在神的话上，
他站稳在神的话上头，
他就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的试探，
他就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的试探，
他抓牢了神的话，
他捉牢了
来把撒旦顶回去，
来将撒旦顶上去。
那当神的话一摆出来，
当神的话一摆出来，
撒旦没有话说，
撒旦没话说，
我们也有把握，
我们也有把握，
我们也真知道，
我们真的知道
神的话，
神的话
是这样说，
是这样说，
现在有一些念头来与神的话是相悖的，
现在有一些念头来跟神的话是相悖的，
虽然那些念头有多好的那个结果，
虽然那些念头有多好的结果，
但是与神的话相悖的，
但是跟神的话相背的，
再好的结果我也不接受，
再好的结果我也都不会接受。
那这是我们的主当时很明显显出的那个事实，
这是我们的主当时很明显显出的事实。
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把撒旦顶回去，
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将撒旦顶回去。
这是第一个要诀，
这个第一个要诀
我们不必多说了，那个我们都能领会，
我们不用多说我们都能够领会。
接上去的第二个要诀，
接上去的第一个要诀，
那跟第一个要诀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跟第一个要诀有很密切的关系。
你要站稳在神的话上头，
你要站稳在神的话上头，
你必须要熟悉神的话，
你必须要熟悉神的话。
你不熟悉神的话的时候，
你不熟悉神的话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站稳在神的话上，
你就没办法站稳在神的话。
特别在第二个试探的里面，我们看到的，
特别在第二个试探的里面，
撒旦用圣经上的话来给你一个念头，
撒旦用圣经上的话给你一个念头。
我们不熟悉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不熟悉神的话，
我们就会说是啊，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如此说啊，
我们就会说话是啊，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这么说。
但是当我们熟悉神的话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熟悉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
我们就晓得
那是圣经上的话不错，
那些是圣经上的话没错。
但是神并不是说只是说那两句话，
但是神并不是只是说那两句话，
这两句话并不完是不完全表明神要说的话，
这两句话并不能够完全表明神所讲的话。
神所说的那个完全的话，这两句话一点都不能表达。
神所讲的话，这两句话一点都不能够表达。
如果你光用这两句话来，跟我说，
如果你只是用这两句话来跟我讲，
你简直是在骗我。
你简直就是来，
你弄一个圈套要我跑进去。
你整一个圈套来给我，
我不上当，
我不上当。
好，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主的确就是这样。
我们的主的确就是这样，
主就用主神的话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主就说不可，主就用神的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你叫我做这个事情是什么意义呢？
你叫我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意义呢？
你叫我试试神要不要来扶持我，是不是呢？
你叫我试试神你能不能够扶持我，是吗？
你要叫我在那里得名声，是不是呢？
你叫我在那里得名声，是吗？
但神说那个话并不是为这个目的的，
神所讲的话并不是为了这些目的。
你要我这样做，
你要我这样做，
你简直是叫我去试探神。
你简直就要叫我去试探神。
但是神的话明明在那里说，
但是神的话明明在那里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不熟悉神的话，
不熟悉神的话，
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常常会吃亏上当。
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常常会吃亏上当
啊，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去熟悉神的话，
我们必须要求主给我们来去熟悉神的话，
全面的熟悉神的话，
全面这样熟悉神的话。
好多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们来问一些问题，
好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来问一些问题，
我心里常常有这个感觉，
我心里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啊，原谅我直说，
原谅我直说，
我心里是这样想，
我心里这样想，
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大概都是不大读神的话。
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大概都不是很读神的话。
那如果他读神的话的话，他不会问这些问题。
如果他读神的话，他不会问这些问题。
因为他真是读神的话的话，神的话已经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因为如果真是读神的话的话，神的话已经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那我们也是在承认，
我们也都是在承认，
我们对神的话全面的熟悉不够，
我们对神的话全面的熟悉是不够。
但是如果我们要胜过撒旦的试探，
但如果我们要胜过撒旦的试探，
那我们必须要全面的去熟悉神的话，
那我们就要必须全面的熟悉神的话。
那还有第三个要诀，
还有第三个要诀，
那就不求自己的好处，
就是不求自己的好处。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试探的里面，一直叫主去接受个人的好处，
我们看这三个试探里面一直都是要主来接受个人的好处。
倒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我们的主没有看重个人的好处，
我们的主没有看重个人的好处，
他只是一直盯牢神的旨意，
他只是一直盯牢了神的旨意，
他一直是看准神的目的，
他一直在看准神的目的。
那所以撒旦给他的试探 找不到路口，
所以撒旦十一个试探找不到路口。
那这是胜过试探的那三个要诀，
这个胜过试探的三个要诀，
正好是对付撒旦试探的三个原则，
正好是对付撒旦试探的三个
原则。那这我们这样看是看到当时的那一段属灵征战的历史，
我们这样看是看到当时属灵征战的历史。
那当末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总结一下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事实。
末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总结一下这个属灵征战的征战。
那刚才我们提到，
好像我们提到
神让我们的主去接受这个试探，
神让我们的主来接受这些试探，
乃是为了印证他那个国度的王的资格，
那要印证他是国度王的资格。
那从另一面来看，
从另一面来看，
那撒旦要借着把国度的王绊倒而破坏神的国度的计划，
撒旦要借着国度的王来绊倒国度王的资格。
那这样一来啊，
这样一来呢，
那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就引出那个属灵的征战，
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就引出属灵的征战。
那这里面是一个原则，
这里面有一个原则。
那在主当时受试探的历史也好，
在主当时受试探的历史也好，
那我们今天跟随主的经历都好，
我们今天跟随主的经历也都好，
我们都是朝着神那永远的旨意成就的这一个方向来奔跑，
我们都是朝着神永远旨意的成就的方向来奔跑。
那么我们这样多奔跑，
我们这样来奔跑，
那神的旨意在地上的成就就多一分的机会，
主在地上成就的计划就多一分机会，
神的旨意成就的时间就更接近一点，
神旨意的成就就更加接近一点。
那如果这些事实是这样的显明的时候，
如果这些事实是这样显明的话，
那撒旦他不会甘心坐在那里等着神的目的完成了，
那撒旦不会甘心这样坐在那里等着神的旨意来完成，
那所以他一定反破，
所以他一定会反驳。
那当他反破的时候，那属灵的征战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当他反破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像当日发生在主的身上一样，
好像当日发生在主的身上一样。
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除非我们不拣选主，
所以我们可以说除非我们不拣选，
除非我们放弃神的道路，
除非我们放弃神的道路，
不然的话属灵的征战一定发生在我们身上，
不然的话神属灵的征战一定会发生在你。
那属灵的征战既然一定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
那属灵的征战竟然一定会发生在你。
那么我们看主当时受试探的这一个整个的过程，
那我们看当时主受试探的整个过程，
那就不单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了，
就不单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的问题，
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的问题，
也是一个操练的原则的问题了，
也都是一个操练的原则的问题。
那我们仰望主的怜悯，
我们仰望主的怜悯，
就我们读到主受试探的这一段的事实的时候，
就我们读到主受试探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一面是看见主当日如何来走过，
我们一面是看到主当日如何这样走过，
同时也看到我们今现在如何借着神的扶持也照样再来往前走，
也都使我们看到我们今日如何来去借着主的扶持来照样向前行，
就我们在主所显明的得胜的那一个基础上面，我们也能支取过来去羞辱了仇敌，
叫我们也都能够在从主的德胜的基础上面来去支取过来去羞辱仇敌。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一个地方，
我想我们今晚就交通到一个地方，
下礼拜我们才把第四章看完，
下个礼拜我们就将第四章看完。